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各位听友大家好，这是一期津津乐道啊。这期津津乐道呢，我们好久没有聊苹果了，所以今天我请来俩嘉宾啊，跟我们聊聊最近的苹果生态的话题。但是呢，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呢，跟大家先说一个事儿啊。这期节目呢，我们也受到 Let's Vision 大会的支持啊，它是每年一年一度，然后跟大家分享苹果 Vision Pro 开发体验、开发知识的这么一个大会。今年也是一样，3月28号到29号在上海漕河泾会议中心来举行。这次的定位呢叫苹果生态创作者大会，它包括了相关 XR 产品的展览、演讲还有工作坊。这次还有很多的我们非常优秀的嘉宾来参加。如果大家对这次活动感兴趣，可以在我们节目的 show note 里面去点击连接，然后查看我们这次活动的详情，大家可以在上面去领票、购票都可以。正好就借着 Vision Pro 大会的这个机会啊，请到两位嘉宾跟我一起去聊聊最近的苹果生态。因为挺好奇的，为什么我最近是把手机都换了，就是主力机换成 OPPO 了，所以苹果就作为备用机我用的就少了。然后呢，苹果设备最近买的也少了，对吧？这个 Mac mini 呢，最近因为搞小龙虾我也没买，我用的也是老机器，所以最近苹果设备关注的少。所以请两位嘉宾呢给我们补齐补齐信息差啊。先介绍一下我们两位嘉宾。
大家好，我是分声项目的创始团队成员刘新月。像我们可能提到分声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啊，但其实我们呢是专门针对苹果 Vision Pro 做的沉浸式空间内容的生态平台。那目前的话，我们现在已经有了我们自己的线下体验店，那之后的话也会上线我们 Vision Pro 上线我们自己的 APP。 那然后同时也很期待大家能够在3月底的时候在 Let's Vision 大会上来体验我们的空间内容
啊。所以你是既有线下的店又有线上的 APP。
对 对，
是完全给这个 Vision Pro 做了一个全生态的这种。
对，其实我们的线上的 APP 的话是有一个相当于是一个聚合平台吧，就是我们希望未来也有更多的创作者一起加进来，然后去创作更多的空间计算的生态内容。然后线下的话，我们线下门店其实目前也是涉及到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就是苹果 Vision Pro 的普及还是有限嘛，所以我们想通过共享的模式让它能够以更快的速度触达更多的用户。
明白了。那跟我们新月嘉宾不一样的是呢，下一位嘉宾他的产品大家可能就耳熟能详了。
各位听众好，我是来自金山办公的袁胜。
金山办公没人知道，你说 WPS 肯定有人知道。对，
我来自于 WPS。我现在负责的面比较广。
OK。
我一方面负责 Win 版的 WPS。我也负责 Mac 版的 WPS。
OK。
我也负责最近比较火的 iPad 原生版的研发。
哦，现在有 iPad 版了是吗？
对，终于有了。上周登顶了。Number one 就是 iPad 的免费榜第
一。 iPad 的免费榜第一。
对对对对对。这是我们那个去年一整年的成果。
你看我终于把 WPS 的嘉宾邀请来了。前两天我们还在聊信创那期的节目，是在聊这个话题。我说 WPS 是在现在信创产品里面做的最好的。
是。
一点都不谦虚。
因为我们这个整个大部门里面其实有一块也是在做新创，其实跟他们一直在合作。
是是是，我是觉得确实 WPS 我们一会儿也可以好好聊聊，包括你最近做的这个平板版的，其实跟现在的 Apple 的生态的融合也是有很多的这个融合的点，是吧？
是的。
哎，我们新月嘉宾是不是能跟我们聊一聊这件事情？就很怪哈，刚才我们在录音之前我也在说，好像感觉苹果的这个 Vision Pro 或者叫它的 Vision OS 在这两年没有啥声音了，没有啥动静了。你看我刚才还在说，我现在见到 Vision Pro 的最多的机会不是在街上或者在哪个办公室里，我见到它最多的机会在闲鱼上，这就很怪，知道吧？所以我不知道你在一直在精耕这个生态的人，从这个生态里头能看到一些跟我们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刚才朱峰老师您讲的这个确实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困境。
确实是这样。
对对对，确实是一个很现实的困境。包括我自己也能在小红书啊、闲鱼看到很多这种就是二手或者租借的这种形式嘛。但是其实我们自己作为业内人的话，其实我们更多的是想跟苹果一样一起去压住空间计算这个时代。 因为像比如的话，苹果在过去的50年一直在定义人机交互的形式嘛，
嗯，
从不论是最开始的个人电脑端，然后后面 iPhone 出现了之后，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直到2024年苹果 Vision Pro 出售之后呢，那其实我们就是想和苹果一样期待空间计算时代的到来，但是确实就是非常明显的一个点，就它这个首先是这个设备，它虽然是最高端的，但是它的价格以及它的用法都让大多数的普通人是其实是很难去触及，
特别是价格
触达到。对对对，
用法还好，我试了之后我觉得很易用，但是我觉得我买不起啊。
对对对，这也是所以我们其实第一次体验完之后是很震撼的感觉的，
嗯，
但是之后就很明显的面临到了这个问题，就是它的用户量太少了，
嗯，
像我们分生的话，其实我们是诞生于小六共享这个品牌的，所以其实我们一直有共享的基因，就是我们在意识到这个问题以后，就希望能不能说像我们共享电动车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一样，能够用共享的方式去解决空间计算的最后一米，
嗯，
所以其实我们就会选择在了最人流最密集的商场的中庭去开设我们线下的这个体验店，能够让大家以更简易的方式和更低廉的价格去体验到这样一款未来时代的一款设备。
嗯，
所以其实我们也在营业的过程中也发现了，其实我们的已经目前已经接待了10000多用户，并且最高人次有600多人了，复购率有50%以上。
他就是进来用吗？他不是买走是吧？
对，他不是买走，他就是我们就是纯做 Vision Pro 的体验的，就生态体验。
哦，
所以我们其实也结合了很多这个行业类的创作者开发团队去做了很多的内容，就是在这个生态上想要推进它的更快时代的到来嘛。
嗯，
但是就其实也能发现哈，就是整体上的话，我们这个苹果包括 Vision Pro 未来的一个发展呀，包括苹果经常说的它的轻量版呀，或者说 Vision L 啊，甚至说可能换成了智能眼镜 Apple AI Glass，
嗯，
就是之后的话，所以可能我们也是持续的跟苹果这边保持的一个同步，然后跟着根据它的发展一起期待未来的一个走向吧。
哎，我有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问题，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回答。
嗯，
你这个店能干起来完全是因为它太贵，大家买不起。如果苹果将来出了一个299的眼镜，那是不是就没你们什么事儿？
嗯，但是其实的话我觉得体验上会是不一样的吧，
嗯，
就是包括你说那个299的那个眼镜，
嗯，
可能它更多的是偏向于那种 AI glass，
嗯，
那种 AI 智能眼镜，就是它
它不是空间，
它没
有空间的概念，
对，它已经没有空间的概念了。
对对，
或者说包括国内现在很多可能它就是一块显示屏，
嗯，
所以其实
所以你的预测还是这个东西还会继续贵下去是吗？
但是就算的话我们之后也可以实现一些多端的一些协同嘛，就是这样子。然后但是其实包括我们这个体验其实有很多非常我们现在很热门的一个赛道是粉丝经济，就其实有很多粉丝他们会专门慕名而来到我们店里面，包括有一些粉丝的专场啊，他就是想来体验他的 VR 演唱会，就那个震撼感其实是
很
难达到的，
确实真的很好，
对对对
对，
就是比你演唱会第一排的那个售价更加的真实和令人尖叫。
除了贵我跟你讲没毛病这个东西，所以现在就再有一个其实是场景的问题，就是咱家也在细聊啊。但是我最近觉得是什么呢，也有朋友在跟我聊这个 Vision Pro 为什么没有声音了，我给他们的一个解释，我觉得他们也认为很合理，就是 Vision Pro 出来之后我们恰巧又赶上了另外一波热潮，就是 AI， 似乎 AI 的这个热度就把 Vision Pro 这个空间计算的这个热度给盖过去了，就是有这样一个感觉。所以那个严尚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因为我们知道那个 WPS 里面有很多的 AI 功能，你平时可能也会接触到很多，包括Apple 出的这个 Intelligence 这个重新定义了 AI 这个缩写是吧，跟你们现在在做的这些 AI 能力去比较的话，你有没有觉得在苹果的生态里，在它生态里内的 AI 能力和你现在在做的这 WPS 内置的一些 AI 能力上，它有怎样的一个互相的一个关系吗？
首先那个苹果的 AI 还没到进到国内，嗯，
对，咱就说国外吧，啊，这没有办法了。
对，之前其实我们也想过啊，嗯，因为一方面其实是我们现在那个一些能力，其实跟他们提供能力是很像的，比如说翻译。
对，我担心说哪天国内能用了，你们是不是就傻了，啊？这个
东西。对对对对，这个因为我们又付钱啊，对，我们一直在考虑这个事情。
对，大会员用户啊，
对，但是我们可能跟他们相比，我们有一些特色的一些事情，比如说我们可能跟中国区，可能跟用户的习惯可能会更 切合另外一个我们围绕一些 AI 有一些其他的场景，比如最近火的小龙虾，我们也在
你们也在做呀，
对对，我们也在想看有没有什么结合点，因为我们昨天其实发了一个跟那个 Mimo 一起那个发了一个我们的灵犀的一个类似小龙虾的这个后期我们会上线。
Okay.
对，然后那个除此之外的话，其实我觉得苹果给了我们一次机会，如果他们的能力可以给到我们，如果我们能够去调的话，其实我们可以节省我们的算力。
啊，是。
对。
对，
这个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次机会，可以也是给用户的一些机会，就他们可以免费去用一些非常优质高效的 AI 能力，
尤其是一些端侧的能力，其实是能够很好的用上，
对，很好用上，对，对用户来说也是非常高效的，对，可能门槛也会相对来说低一点。
你最近做这 iPad 版，它在这个 AI 能力还有在交互上有什么差别？你们等于现在没有 Vision Pro 版对吧？是以兼容模式运行，
对，
也能用
兼容模式，对。然后是我们现在做的原生的那个生产力版本，我们只有一些简单的 AI 能力，可能更多对齐的是 Mac 版。后续的话，我们也在想那个怎么结合苹果提供的，就刚才提的那些，如果等它进入到国内以后，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探索？包括我们现在也在做那个生产力版出海，出海的话，其实我们就可以用到他们的一些能力。这个也是我们在那个研究的一块的一个能力，现在还在琢磨中。
那你做这么多 AI 的生产工具赋能，你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现在觉得最具挑战的部分是什么？
最具挑战的部分其实还是场景，因为能力这个说实话，很多 APP 其实大家都有，但是怎么能抓住用户的场景，能够让用户用得好，用得爽，帮他去提效，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难的点，其实也是我们一直在探索的，怎么能够找到一些契合用户的点，以他为出发点去做一些 AI 的提升，效率好，其他的一些能力好，这个可能对我们来说挑战是非常非常大的。具体的能力来说的话，其实都还好，现在也
底座的能力可能就都那样，
对对，都那样，对对对
对。
场景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点，包括现在小龙虾其实也是把 AI 可能更加的场景化了，可能解决了很多人其他方面的一些诉求，让它这么火。
嗯，
哎，对，是的。
那你觉得 DARPS 里面最牛逼的一个 AI 能力是什么？
我觉得很多都很
牛逼，
都很牛逼。我如果我自己作为用户呢，我觉得有一块非常牛逼的是那个表格相关的。因为那个表格，因为涉及到数据，怎么把那些那个平面的数据1、2、3、4、5、6，怎么变成一些图表，变成数据透视图，能够非常直观的展示给用户。其实这个可能是我是觉得 DARPS 提供非常非常厉害的一块。能力，
可能这个以前这个公司要有一个负责 BI 的人才能干，
对，
现在呢，可能你用提示词它就能搞定，
对对对，包括之前那个刚才提到那个Vision Pro 那个设备，当时刚上市，其实我们当时也在想，因为当时 AI 也已经来了，那个时候前期，然后我们在想，哎，如果说那个我们把 WPS 放在咱们的 Vision Pro 上面，然后是这里是就我们面对那里就是一个表格。表格旁边我们可以用 AI 生成一个非常直观的一些图，可以去对比一些效果的话，其实可能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场景。
你看他都说对了，他们肯定有研究啊。
但是受限于这个量有点那个，所以我们没有继续投入，还是用兼容模式来运行。
确实这个你看现在这就是大家的问题，由于它太贵，它再好的东西呢市占率上不去，然后大厂呢就不愿意去积极的去拥抱这种空间计算，那因为他投入 N 多的人，投入 N 多的钱把他干了，然后发现 Vision Pro 的市占率并不够，如果即便是每一个 Vision Pro 用户都在用它，那也没有多少用户量，你说他为什么要做呢？这也确实是一个挺大的一个现有鸡还有现有蛋的这个问题，是吧？
是的。
嗯，
包括我们自己其实也评估了一下，如果我们去做适配，就适配它原生的，可能需要1到2年的时间，因为 WPS 太复杂了，
是
上面的控件全部要重写，
是，这个确实，你说这得多大的动力才能让你干这件事？
对，
除非以后人手一个，那他不得不做，是吧？
对，就这个其实确实也是现在蛮现实的困境的啊。但是所以其实我们现在也有看到，我们其实 Less Vision 大会也还一直在开嘛，所以大家其实很多的开发人员还是一直在持续关注的这个行业在的。然后包括刚才联想到的那个，其实我们聊到 WPS， 我昨天也想了很久，我们假设它有一个 Vision Pro 版，它可以怎么样变得 更震撼
更好用。
对，就除了那种非常真实立体的 3D 数据哈，那其实比如说现在我们可能会用文档介绍一些内容啊，比如介绍我们这个播客，或者是介绍一些历史什么的，一个图片的形式可能就太简易了或者不够直观。那假设我们在 Vision Pro 里面可以直接插入一段视频，然后用户可以点击之后随时转到一个沉浸式的空间里面，就纯立体的感受到东西的由来呀，然后以及发展过程，我觉得就是一个很震撼的感觉了。就其实 WPS 它就不只是生产力了，它可以往更多元的一个工具去发展。所以的话，这个也是我们目前分身的话，如果我们这一次 Next Vision 大会能够做得好，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到 Vision Pro 以及它的体验。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在大家用户量不够的原因，是因为用户的教育和用户的认知很多并没有达到，就是很多人甚至不知道 Vision Pro 这个东西，更不知道里面有什么样的体验以及未来可能的发展。所以我们就是也是希望能够借助苹果，然后跟着这些开发者团队一起，就之后能够把我们的体验店也能是推广到全国的话，能让更多的人知道，然后随着包括苹果后来对 Vision Pro 之后的一些轻量版啊或者更低价格的来出售的话，可能这个时代就会慢慢的来临，但可能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去等待。
对，你说到这个展示的这个功能，就是我突然想到我们之前做过的一个事情，我们就是做播客的展，然后我们是把这些优秀的播客呢，我们跟万象城合作，跟商场合作，把这些优秀的播客呢放在他的商场里，有这个节目的介绍的展板，然后你停留在这个展板下面呢，它上面会有一个音箱自动的播放这个播客的高光混剪。然后突然有一天我们有个朋友就跟我说，哎，这个东西如果做到 Vision Pro 里面，这个东西可就厉害了。因为那个展板是死的，商场不可能每天换展，然后如果做在 Vision Pro 里，最起码我解决了一个什么问题，可以换，可以根据你的兴趣偏好去换，然后它还能跟这个空间相结合，应该会做得更好。
对，其实 Vision Pro 它本身的想象空间非常的大，
是是，因为有好多人因为他体验不到，我觉得你们线下做这个事情就特别有价值，让大家先体验到这个东西，想象到这个东西是一个什么，然后呢我们才知道能在上面做什么，你才能开这个脑洞。
对对对，
否则的话脑在哪儿都不知道，你怎么开动呢？
对，这真的是就是用户的认知还是太低了，对，
太低了，
这个事情。
对，确实是。
所以其实所有的想象要建立在用户先认识先体验过这个设备之上。
对，好像你们甚至做了很多 APP， 不仅仅是线下体验店，还做了很多线上的这些东西，能给大家讲讲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吗？
那比如说我们线上的话，其实是一个空间内容生态的聚合平台嘛，然后我们其实一开始的设想也蛮远大的，不仅仅线下体验店是我们的第一步，我们之后是想做平台，就像现在的电影院一样的，我们希望能够有很多的包括艺术家或者说开发团队以及 IP 方都能够创作一些优秀的空间内容，然后通过我们的平台去快速的触达用户，
也就是不用他们自己再开发一个 APP 了，在你们的这个 APP 里面就能快速触达。
对对对，
比如说将来我们做一个播客体验，这这个功能就可以放在你的 APP 里面，
可以聚合到我们平台。
Oh, okay.
包括如果之后引入了一些 AI 功能进来，我们能够去通过用户的操作去识别一下他的一些喜好啊，比如说如果他喜欢听播客，我们就推荐我们的这个播客给他们，就是会有一些精准喜好上的一些识别和推荐。
okay, 你帮他们把 WPS 也做了吧
我们可以跟 WPS 一起
合作一把。
对对对，我们是作为一个入口端，然后所有这种优秀的这种灵魂的应用啊，生产力的应用都可以来一起放到平台上，
这样也解决了大家可能想试一下又不想自己开发的这样一个困境。
对对对，包括就是应用其实很分散，就是大家可能第一次体验的话就这里一点那里一点，然后可能有的是国外的应用，然后国内的应用，就是我们希望能有一个能够整合起来的。
理解。嗯，现在怎么样这个 app 做的？
现在我们 app 的话，我们现在只能够在我们的体验店里体验到。
Okay.
就是假设你自己拥有一个 Vision Pro 的话，你还无法下载，
你必须用那个开发者模式去装。
对对对，
okay.
我们预期的话是在 Next Vision 大会之后，我们会慢慢去上线到我们的自己的 APP， 给大家都能够去体验。
嗯，刚才咱也聊到了这个 Apple 的这个 AI 能力。你觉得这几年在 AI 和这个 Vision OS 结合的方面他们做哪些事情？因为这个可能从 Vision OS 角度更容易体验，因为毕竟很多的生态啊都是在国外，你不用考虑到这个东西是国区的还是美区的这个问题，可能你们的感受更 native 一点。
嗯，就其实我觉得这一块我个人觉得最比较典型的一个体验吧，是在那种数字生命的感知上。因为像以前的话，就比如说他可能会创造一个类似于数字生命，或者把它理解成一个虚拟宠物，但是你跟他互动，很多互动都是提前预设好的，或者像一个动画一样给你播放。就现在有了这种 AI 的能力之后，他就能真的就是
真的是能烧你的 token 了。
对，有就是他真的能就是能够根据你个人的跟他的交互，这会给出不同的反馈，而不是都是一样的。
这不就是小龙虾的 Vision Pro 吧？
然后包括之后现在的话，比如说我觉得它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场景，就是我们是可以捏一捏摸一摸它的。
哦，对对对，它空间计算是可以做这件事。
但比如说你觉得它太可爱了，给它捏烦了，它就开始对你生气，它真的就生气的膨胀起来了。所以我觉得是很有趣的。如果之后它再搭载 AI 的系统的话，它就可以真的成为一个专属于我自己，并且它很懂我，
啊，它有它的性格，
能够帮助我。对，甚至能够一直陪伴我的一个真实的宠物了，就是你不用去喂养它，或者担心它的寿命啊，或者说以及未来，它真实的能够在空间里直接陪伴你。
嗯，还是小龙虾吗？
对，
听着，
但是它会有一个实体版的
可以摸的小龙虾，
对 对,
对，
能够看到摸得着，就它真的像一个生命一样了，就不是那种冷冰冰的在后台运作的一些系统。
嗯嗯。那苹果现在，因为我用的那个系统也是国区系统，所以我也不是没有完完全全去体验它的 AI 能力。然后在你们的感受当中，它的 AI 能力现在从生态的角度进化到什么样一个层级？因为都有很多说法说苹果的这 AI 还不算特别好，还有很多挑战。有人也说它跟系统的结合可能会有不一样的化学反应，我不知道。所以你们在体验的这个层面有什么样跟我们普通用户不一样的感受吗？
嗯，在体验上的话，其实我感觉整体上 Vision Pro 对于 AI 用户的体验其实感受不是特别明显，就是主要是针对开发团队，他们可能在开发内容的过程中会感觉就是这个 AI 能力的提升啊，让它能够做出我们更想要的一些内容。我觉得更多的体验在技术端那一块吧，用户的话他就直接可以体验到更好玩的一些内容了。
OK，你这边有没有他们具体的一些体验出来？
就刚上 AI 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开始体验过了。其实整体来看的话，可能刚才提的类似的，就是说对于研发我们自己本身来说是一个提效过程，包括辅助写代码、辅助改 bug， 这是一个提效的一个过程。另外一个，其实近期我们也用了一下，其实他们本地化的 AI 能力，其实他们已经成长的比较的相对来说是中等成熟或者中等偏上的。
okay.
就还是能满足我们日常一些需要，比如翻译解释这些比较高效的一些场景，他们也是提供了。我觉得包括他们的 OCR 那块东西，其实也是质量也是蛮高的。
这都是端侧模型最擅长的东西。
对对 对, 对，但是就在那个用户使用的过程中，可能它融入了一些 AI 的能力。
对对对，
这个其实是也是蛮有用的吧。
嗯，
但是现在还是没有进到国区，不知道国区最终的体现或者表现是不是跟国 OS 一样的。
是，这个过程确实是有点慢，是吧？
对，比较慢。因为我们是从去年年初的时候已经开始说要适配，但这个东西一直进不到国区，所以我们就一直在等着。
现在我跟好多开发者聊，好多开发者都是这么去讲，哎呀，我都做好准备了，但是他不行了。
对，
嗯，
因为有很多像比如说一会儿说跟阿里合作，一会儿说跟百度合作，
是，
但最终还是
不知道跟谁合作。
对对对，
其实他在国外也是，今天说跟 OpenAI 合作，明天说跟 Gemini 合作，
对对对，各种各样的。
这也很奇怪，这件事情。咱聊聊硬件吧，最近苹果出了很多硬件的分级，你们有没有觉得它出了很多所谓打引号的便宜的东西，是吧？
性价比高的
啊，什么 SE 版的手机啊，这个 Neo 版的 MacBook 呀，等等。那你们怎么看待这样一个现象呢？怎么突然接地气儿了这个公司？
我自己的感觉的话，可能那个每一个厂商都会面临一定的阶段。比如说像苹果，其实它在咱们国内，它面临的竞争对手其实蛮多的。然后如果说它的价格一直摆在那个水平，可能对于一些群体的渗入可能不是特别够，比如说学生群体，可能学生他们的接触的高价可能有限，比如说我只能接受5000以下的，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有一些设备可能被他们排除在外面了。如果说在学生时代， 他们已经能用上 Mac 了，然后他可能会习惯苹果生态，慢慢的他很多苹比如手机比如Vision Pro 这些，他们可能慢慢的就会成为他日常所需要的一些设备，这可能是一个渐渐过渡或者一个潜移默化的一个过程。所以说我是觉得现在苹果做这个可能是有这方面的考虑，包括我们自己，因为我也负责 Mac 版哈，最近发了那个 Neo 设备之后，我们的新增是蹭蹭蹭的往上走。
哦，是吗？能看到是吧？
对、对、
okay、
我能看到，那说明就是 Neo 设备在用户群体里面还是有一定的需求的。
哦，别管数码大 V 们说这个东西再不济，其实用户还是默默的去买单
了。买了，对对对、因为这个时间正好是跟发布的时间一致，就我们上涨那个时间点、
okay、
然后持续的时间还持续到现在还是一直在高涨，那顺便这个设备还是打到了用户的心坎里。
OK， 哎，真的我还没就去看那个真机呢。
那个苹果很贴心哈、那个前天给我们邮寄了一台。
对，你们是 top 的开发者，那不行，必须得寄啊，
要去试一下他们的兼容性怎么样。对
OK， 其他的你比如他今年去年还是今年也做了这个很多手机版本的分级，有 SE 版有 Air 版对吧， SE 版就像你刚才说的我觉得能理解哈，就是他要做这个相对低的市场， Air 版可更贵啊，他这个东西是怎么考虑？我先说我的观点，我是觉得他可能会不会有这样一个考虑，就是说我原先的市场我的用户已经固化了，可能就是这些人，像我们每年换一个 iPhone，这已经形成习惯了，你让再多买一个也没啥理由，他也不会多买，那可能就像我们就你刚才说的一样，他可能就要考虑到哎，我如何去找我新增的这一部分的市场还有需求，比如像 Neo 这一类的产品可能面向是学生这样一个群体，像 Air 这个产品可能面向于一些相对来讲更注重比如时尚穿搭等等这些，就像当时做那个手表一样，他做了很多不一样的版本，可能也是面向这样的一个群体，会不会有这样一个考虑？因为你们做那个 Vision OS 多一些，这个也算是一个挺贵的东西了，会不会从这些群体里面会有一些反馈？
我觉得的话，就比如说其实我们现在 Vision Pro 它的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价格很贵嘛，然后它如果真的像就是手机啊平板那样出现分级的产品的话，我觉得对我们是一个非常大的利好、
是吧？ 对，
对，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利好。而且现在的话其实 Vision Pro 我们现在是更偏向于娱乐和体验生态嘛，它其实很大的一个目前很大的一个群体是企业级的用户，就包括尤其是一些医疗团队，以及说一些那种有模型开发需求的，比如说一些车企啊这种企业，他们对它的需求量反而会更多一些。
哎，那能不能给大家讲讲他们的使用场景会在哪儿呢？
那比如说像医疗团队吧，就之前我都看到过一个医生，他说他带着 Vision Pro 开始做给用户做手术、就是他以前可能需要去看这个设备的一些指标，那个设备的一些指标，现在可以都集成到他的 Vision Pro、
集中到这个 Vision Pro，
对对对，他就不用去分散他的那么多注意力、他能够直接看到用户的一些身体的体征啊，然后数据之类的都在那摆着。所以对于企业级的话，他们现在有很多对于这方面的一些研究，包括一些身体里的模型，就是用户物理世界比较难够去触及的、能够直接通过 Vision Pro 透过身体看到里面真实的一些模具模型，然后亲自的去体验去操作。所以对于医疗这个赛道来说，其实他们对 Vision Pro 的需求也是蛮大的，包括尤其是针对一些企业的开发以及他们的研究上面。
它当成一个头衔在用。
对对对，就当成一个其实真的是能提升到它的生产力以及现实世界做不到的很多事情去需要。
而且一旦放在 2B 市场里之后呢，这个价格好像就不贵了。
对，真的这个，所以就是在 2B 的场景里，其实 Vision Pro 的这个价格真不算贵。但
是
然后后面有那种分级的设备，面向于大 C 端群体的，如果真的来一个更低价版的呀，或者说更轻量版的话，那就是在我们的用户普及之路上，就是更快的迎接了时代的到来。
对，但是他得做呀，就你说的这个场景，我们在前年 Vision Pro 大会的上面就在讲，然后好像他一直没有任何的动作，你觉得这是因为什么原因？
我觉得最大的原因还是因为用户的感知和用户的教育程度太，对于这个事情的认知太低了。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反而是需要，就是当初像网吧它其实很大的程度上的推动了互联网的普及嘛，所以我觉得我们店当初创立
的初衷，
对，也是这么想的，就是希望能够以共享的方式更快的普及，但是现在还是量太少了，所以我们也是需要就是一起合作，包括硬件这一方面的话，苹果那边能有一些更轻量版的设备出来，然后我们去联合更多的开发者一起去把这个生态去打造闭环，然后让更多有更多的用户，这样整个生态才能够持续循环起来，否则的话现在确实面临着很大的一个困境在的。
其实就跟他们的困境一样，我没有办法去适配它，因为确实不划算，
对
吧？
对对，
嗯，
所以就有点像是鸡生蛋蛋生鸡的那种问题，就是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东西出来，然后一起去把它推进。
但是似乎就这件事情而言，如果按照苹果以前的这样一个市场思维的话，肯定他自己要做的，现在反而变成了像你们这样的初创企业在做的事情。
其实苹果的话，
会不会也是在这几年里他们对生态的这个认知也发生了一些升级和变化？
就是可能的话，我觉得可能也是 Vision Pro 目前其实的一个市场反响没有达到苹果的一个预期。但是我个人是觉得以苹果过往的那些创造了那么多神奇的时代，然后以及他们自己的一个对于事情的坚持，我觉得苹果可能还是会在空间计算方面会下力。然后但是的话，具体设备是什么样的表现啊，然后以及最终的一个产品到底怎么迭代，可能还需要再等待官方的一些说明出来。
是是是，其实从苹果生态角度聊呢，我们总觉得在这些年不仅它的硬件在去做扩展，然后呢在做很多的分级，其实它在软件上也做了很多事情，包括我们刚才说的这个AI 的能力，对吧？其实他也做了很多其他的，在他的系统底座上做的一些能力，其实也给我们开发者带来了很多帮助。
对，
是吧？能不能给我们去聊聊他在这方面的这些年的这些变化？
这些年其实最大变化应该是 AI， 其他的其实这么多年，因不管是那个硬件也好，软件也好，其实我们都听到一个声音是苹果一直是。就是这个样子。其实对于我们软件开发者来说，其实近几年苹果对于我们来说的那个变化非常弱，包括系统层级的变化非常弱，所以近几年其实我们没有非常大的一个精力或者投入放在它的系统特性上面，因为近这几年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苹果的系统其实没有特别多的升级或者大的变化。对于底层，比如说对于我们研发者来说会有一些 API 的升级，比如这个性能更快了，
对对对，
会有这方面的提升，但是用户交互层面的话可能就相对来说比较的少，没有那
么，就是换界面嘛，
对
这个是用户都体验到
的，是的是的，
但是从开发者角度其实它是有一些 API 升级去帮到我们开发者的，
帮助还是蛮大的，尤其是一些 API 迭代之后对于性能的提升还有稳定性的提升，这块他们做了非常多的努力。我觉得这块其实是可能用户看不到，开发者可以在一线看到的。
对，能不能给我们开发者介绍介绍他的哪些能力你会觉得他有一个比较好的提升
啊？因为我们现在是在做Mac，我去年带了一段时间的 iOS 的开发，然后我们在那个系统底层像 IO 这个层面，它不会有一定的就那个读取啊什么的，这方面会有一定的优化和改进。
OK，
就可能更底层了。对，我们会可以看到它的那个速度滑动速度方面可能会有一定的提升。但是那个具体的其他方面的话，其实对于我们来说也会相对来说少一点。而且那个苹果其实对我们开发者来说公开的一些资料少之又少，
就是那些
啊，对，
你能看见，别人也能看见，
对对对，
就是那些东西。
但是更多的东西可能是需要我们深入去看。比如说我们从自动化的评测或者产品的评测里面可以看到，哎，这块是有一定提升的。
所以他也不会告诉你，哎，今天我更新了这 API 版本，所以他有提升，他也不会这么跟你讲。
对，
只能在你使用的过程当中你通过这个评测去发现这些东西。
对，比如说那个 Pad， 其实他去年发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系统是26iPadOS 26，其实它做了一个多窗口多任务的那个那个能力，其实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个现象，可能是苹果想要做一体化，就 Pad 系统跟 Mac 系统以后是不是可能跟鸿蒙一样变成一个系统，因为它现在的做法其实 更像是把那个 iPad 打造成一个简易的苹果 Mac 的系统。
哎，但是这个问题就很怪嘛，那你直接在 iPad 上跑一 macOS 不就解决了吗？
对对对，我们当时也是想这样子，所以我们做了尝试，是今年做出来那个版本，其实就是把我们 Mac 版跑在了 iPad OS 上面。
嗯
嗯就我们看到是可能是一个趋势，但是底层它还是有一定的区别，毕竟 Mac 系统还是面向于键鼠操作。
嗯
，Pad、iPad 系统它更多的面向触控。
嗯，
对，
嗯、
这个、可能是他们的一些还是有一定的区分，但是。感觉上从那个交互层面是吧，可能在慢慢的在靠近，
就很奇怪。你看他出这个 Neo 的时候，大家就说你出了一个 A18 版本的 Neo 能跑 macOS， 而更高版本 M 芯片的 Pad 反而只能跑 PadOS。
PadOS，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
你觉得可能就是因为交互方式的差异造成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对，我自己觉得可能是这方面的差异。
嗯，
如果说。就那个风声，就是今年如果说下半年他们能出触控的 Mac，是不是后面他们可能会更加的贴近
融合
对、
嗯、
变成一个还怎么的，对我们开发者来说也是很大的利好。
是因为我所知道的就是其实 Vision OS 和 Mac 系统的融合就非常好，它其实可以作为一个扩展屏来跑嘛。
扩展屏，对对对
对，甚至说你可以这个虚拟的键盘是吧，
对对对，
你就可以去做输入，这个它其实已经在这一层面上去做了很多的融合了。
对对对，包括当时我们在想那个 Mac 相对来说还是有一个屏幕的限制，就那么大的屏幕，但 Vision Pro 它的屏幕空间其实非常非常大的，我们可以看到我们 Mac 屏幕以外的很大的一些空间，其实可能那个他们这个缩小差异之后，可能对于我们来说那个也是有一定的机会，比如说未来 Vision Pro 如果是真的能够越来越跟其他系统一体化，然后设备又价廉，对于我们增长来说，因为我们也一直在说增长可能也是一次机会。
OK。
其实刚才那个老师他聊到了那个 WPS， 就是苹果端对他们的一些开发商的一些进化、一些改进。就其实我们 Vision Pro 端其实也能明显的感受到一些他们的一些改进的内容，就包括就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大家带着 Vision Pro， 其实相当于是你自己带了一个单机的一个设备，其实你跟其他人的互动是很少的。包括我们一开始的空间内容的话，都是只能自己玩自己的，那后面他们也是把那种多人协作的功能也做出来了，所以我们现在的体验内容你可以带上你的好几个朋友大家一块玩，你们能够互相看到对方并且打同一个怪兽那样子，所以整个的体验就是有了联机的体验，
有联机体验。
对，包括还有他很多的
连线开会，
对，尤其是升级到了 VisionOS R6 之后啊，就是有很多那种他们可以通过共享窗口我们去玩同一个游戏，就即使我们不在一起，然后加上它的自影像功能，就是我们能看到远远能够看到对方，虽然现在表情会有一些怪异，但是我们可以突破了那个地域和空间的限制了，我们就真的已经在一个同一个牌桌前去打一个牌，然后去玩同一个游戏，然后或者是玩同一个模型了。就是现在像共享窗口这种多人协作的这种，苹果这方面也一直在改进，我们也是能体验到的。
打麻将再也不三缺一了是吧？
对，就是这种感觉，虽然现在就是感觉自己悬在半空中那种还蛮有点点怪异啊，但是这个趋势就是一直在往协作方面啊然后共享方面在走。
我其实在想 VisionOS 如果它这个空间计算能力跟将来的大模型，甚至说我们现在在弄的这个世界模型，这些东西如果结合起来，它可能就解决了你那个人悬在空中的这个问题，
就感觉真的进入到了头号玩家的世界里面了。
对，我突然就是想到了这部电影。
对对对，这个也是我们未来期望的。就比如说我可能在睡觉，然后我朋友给我打电话，我都不用，我不需要我自己醒了，直接我的那个分声，然后他就给我接通了电话，然后把我的影像输送给了我的那个朋友，然后就可以他们有一些进行一些沟通。
你这更厉害，你这不是头号玩家了，你这是黑客帝国了。
就是这个其实想象空间还是蛮大。
他这几年在这个系统还有 API 层面，应该他不像刚才严胜感觉到的，就是他比较慢。对吧，因为它相对来讲已经比较成熟了，像 VisionOS 它肯定是做了更多的事情。
对，功能上其实还是很能体验到的。
还有什么能力你觉得是在最近的更新里面是不一样的？
因
为我上次聊 Vision Pro 是一年前了已经。
目 前我觉得最新的就是刚才的那个共享窗口吧，很多应用就已经开始慢慢做这个了。
嗯，
就是可以远程多人一起同步。
它对网络有什么样的高的要求吗？
就是包括其实对这个网络的问题，就是可能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单人玩都会有一些定位啊，或者说是一些位置的漂移。现在我们多人玩的话，它整体的那个稳定性啊，包括识别度都会更好了。
所以还是一直在进化的。
对，其实还是在进化的，包括
苹果没有不管它是吧。
对，包括其实我们在做这个店的时候，苹果也会跟我们进行沟通，包括问我们的一些反馈啊，因为我们的面对的用户群体其实是更大的。
对，其实你帮他做市场调研
了。对，所以其实一些用户的真实反馈啊，或者说我们技术中碰到了一些问题啊，都会跟那边有交流的，所以苹果其实有在持续关注着 Vision。
对，这个试用量可比在他店里的试用量要高得多。
对，我们一天的那个量会大很多。
现在哪些城市有？
现在的话，我目前是集中在那个长三角地区，江浙沪这边。
长三角啊，江浙沪。
对。
OK， 期待下次开到北京来。
会的，我们这次大会希望能够。
对，你看这次大会也是在上海。
对，我们目前就还是在长三角地区，感觉整个对 Vision Pro 的关注度会更高一些。
最后一个话题，聊聊未来吧。我们总想帮助这样一个产业，或者这样一个所谓空间计算的这样一个新的算是应用方式吧，去展望一下未来。我们曾经在两年前的节目里面展望过这个未来是什么样子，但是没有想到呢，突然大模型就火了，大家就都展望大模型去了是吧，就把空间计算这个事情呢忘了。那今天呢，我们又坐在这儿啊，别管是从 AI 的角度，还是从空间计算角度，还是说从两者结合的角度，你们两个人觉得后面未来的这一年它会有怎么样的 AI 和这个空间计算相结合的化学反应？男生先来吧。作为开发者是吧，这个因为我知道你们这个 AI 能力一直是在进化在迭代，是非常好的。
对。其实我说一下我自己的感受啊，挺突然的。其实我们经常说我们 WPS 是一个静态的，因为它是办公软件，可能就放在那里的。但是我觉得因为现在有 AI， 又有小龙虾，又有空间计算，未来我们会把它变成动态的。刚才那个老师提到的类似的，就比如说因为WPS 有一个功能叫会议，还有一个是演示，就是 PPT。我们在想，是不是有的时候那个很多人他们要出去演讲，那我们通过我们的 AI， 通过我们的空间计算，我们能让它模拟出来，我用 WPS 在演讲过程中，我下面可以有一群的人，模拟出来。哎，我这个时候我可以去锻炼，去训练。我可以尝试，哎，我去尝试演讲，旁边有 AI 会给我提示。你当前效果怎么样，你的知识怎么样，或者是你的，
就跟我们那个播客录音助手一样。
对，给我一些建议，那这个时候我可以去调节，去调整，以防我下次在正式场合里面出现问题。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有很多的想象空间的。除此之外，除了刚才打游戏那块，我在想那个像我们 WPS 会议，有的时候我们是多地在开，那有没有可能通过 AI， 通过计算，通过那块能力，我们能把人聚在一个会议室，虽然说在异地，那就坐在旁边去聊，并且我们在说话过程中，我们在黑板上小白板上写的一些东西，我们也可以同步到这个上面，大家就感觉像在一起开会一样。这个时候的质量或者会的效率可能会更高一点，因为这个相当于是我们在面对面在开会。我就觉得在未来的话，可能借助 AI 通过空间计算，可能给我们 WPS 也会有更多的想象空间。我就觉得可能也是我们的一些机会点可以去抓住的。
还是它未来能力的一些结合上。
对，然后也希望未来真的价格能
再降下来，这是所有人都在期待的事情。
对，因为我也想有一天我也能拥有我的。
对，你看从用户角度是想，哎，我也要买一个。那从企业角度来想，就是它降下价格来会有更高的市占率，我也更容易去决策来做这件事情。
对，而且之前其实我们老板也是对这个 对这块也是非常感兴趣，尤其是前沿的，包括苹果的一些技术，我们老板也一直在关注。哎，我们能够利用他们最新的能力，我们能不能做出一点花样来，真的能让 WPS 变成一个顺应时代变化的一款办公产品。其实我们也一直在考虑这件事情，也希望未来真的是一个是硬件变化，一个是软件变化，一个是生态变化，给我们带来更多机会。
OK， 那新月这边呢？
好，刚才听那个 WPS 这边老师聊，其实有一些蛮感触的地方，就是包括我们远程的多人一起开会，这个也一直是我希望的国内很多应用能够在 Vision Pro 上做适配的开发，然后真的能够这个实现这个场景。但目前的话就是可能还是需要苹果端多多发力一点，然后我们
所以这期我是给苹果压力来了，
给一些压力，然后所以我们希望的话分身的话作为一个，我们更多的是想做一个入口吧，能够吸引到像 WPS 啊，或者说其他更多的生产力工具相关的一些优秀的创作团队，能够把产品适配进来，然后大家也能够在一起在这个平台上面去体验更多的内容。
是，其实还是在于整个我们其实都是要随着苹果生态的精进而精进的。
对对，所以其实压力给到苹果了。
是，但是我们也能看到苹果在这些年在生态上，在开发者服务上也确实多做了很多的事情，这是所有人都能看见的。但是唯一就是在 Vision Pro 这个空间计算产品上，我是觉得可能合理估计就是很多的精力可能会放在了 AI 那一边，在这一侧可能投入的精力会比较少，但是随着 AI 进入一个稳态，慢慢的我觉得这些东西都会继续的做起来，我相信是这样。
对对，这个也是我们老板，就是跟他们差不多，我们老板也是非常的关注苹果以及他们最新的动态。所以就是我们一起跟苹果压住这个赛道。
好，今天非常感谢二位嘉宾啊，用下午的一个小时的时间跟我们的听友们去分享了一些苹果生态的故事，以及他们现在在空间计算还有 AI 应用方面在做的新的努力啊。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这次的Let's Vision Pro 的这个大会上呢，能够跟他们多做一些交流。你们是有展位对吧？
我们是最大的战术商，你现在最大的展位就是我们。
对，我们有个展位，
有一个展位。OK， 那我们都可以去尝试一下。行，那没问题。感谢我们二位嘉宾今天下午的时间，也感谢我们听友今天的收听。那我们这期的津津乐道呢，就先跟大家聊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再见。
拜拜，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本期播客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您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dao.fm 找到我们的更多内容作品。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微信、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媒体转发分享，您的分享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如果您希望与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津津乐道播客，天津的津，欢乐的乐，道路的道，在关注后按提示操作即可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